这30万这么好要啊，我烧给你。
就是拿一个金楼，然后说转账中，
就民间转账嘛，
民间转账，
开直播给他。
吵架打架，生病离婚，甩锅倒在诬告背信，渣男营业秘密，家人看虽小道，全网800条都说你杀人的新闻，都在园中鸡汤。大家好，欢迎来到园中鸡汤，一起学习低谷的智慧。我是 Max 吕园中，
我是妈妈嘴的大饼吕炳宏。
今天呢，炳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的那个房地产相关知识的老师，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很多事情。我只要房地产是怎么样，哎，是问一下他好了，问一下他，心里突然就有个底。然后他，我觉得也很厉害，就是说学逗唱，我觉得那个都可以把这个环境或是整个气氛弄得很有意思，有的时候妙语如珠，
超强的啊。而且以前我都是在电视上看到他呢。
我也是我也是，我每次看到那个，就是后来我跟他介绍他，我说那我们查他名字，你看那个照片，我说哦，有有有新闻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他。好，让我们来欢迎，我觉得他的那个 title 现在比较有点蛮长，我刚统计了一下，他是住商不动产研究部的企研总监，他是住商不动产的发言人，他还是徐嘉欣房产人生事务所的这个节目主持人。让我们欢迎徐嘉欣。
嗨，大西哥好，嗨，炳哥好，嗨，大家好。哎，对，这样讲有点那个尴尬，就是听起来我好像很老。你知道，我现在遇到所有的年轻的梅亚迪，就我从小就看你的新闻，心中有一种自己变成小燕姐的感觉。
我那天跟我们后面会邀请姚黛玮姐姐来上节目，她因为我讲小燕姐吧，因为她就是我们小时候也是看她在开立经济那家有吴奇隆，
我知道，对，那家就是有我们大家偶像的公司，
对对对对对，什么宋少卿以前小时候那个什么 TV 新秀争霸战，那天我跟他吃早餐，哦，下边你们觉得很那个这节目真好，不要再继续往下讲，真的是从小看到大啊，我离题了，就是我们从小真的看你新闻长大。我就知道扣了这一句，
我就是做最后一点点杀这一刀，就是嘿。
我炳哥，你是就是应该是我们看那些三台或是 TVBS 啊，应该他的那个啦，媒体这个关系跟人脉很好啦，所以什么事情都要问他一下。
是啊，
也没有啊，因为就是我什么鬼东西都可以讲啊，比如说邻居叫床会不会影响房价这种，
所以那会不会？
我们就说，基本上它影响房价会是一个长期性、固定性的行为。它如果说是没有长期性、固定的话，就不会。
我们这两集会很有意思哦。那个今天有点进来的人，应该你们赚到了。对，这个
就你难得听到徐阿姨那边胡说八道。对，
对，当然你可以转台到你是每个礼拜几哦？
我礼拜五的话，每个礼拜五啦，每个礼拜五早上7:07，就是徐嘉欣房产人生事务所会有一篇。就是自己讲或是别人讲的，你就会就是会跟电视上有一点不大一样，但我私底下就这样。
对对对，没错，嘉欣真的私底下就让我们常常一两个月吃一次饭，然后除了学到很多的以外，内容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妙语如珠，
就我们不是就垃圾花大喷发。
一定要垃圾花大喷发。炳哥下次来跟我们一起吃饭好了，
可以。
对，相当期待。我今天可以遇到炳哥，也是回去看一下祖坟有没有冒个青烟，居然可以认识炳哥，真的太感人了。
好，那我们今天先专注在我们的从小看新闻看到大的徐嘉欣老师。那个我跟嘉欣真的是就是、哦、我是应该是在 Sharon 的好像一个活动上面，还是具有的活动上面认识的，
具有的了，
应该是具有的、哦、
对对对，因为你跟他说，你说他你是他的
堂哥，远方堂哥、
欸、对对对，远方堂哥，
对对对，
我发现原来是一表三千里的，
对，一表三千里，
对对对 对, 对, 对，
他也是，我们也是一年喝个两三次咖啡，而且也是学到蛮多事的。
对，具有很优秀，就当记者的时候很优秀，现在自己出来做画廊，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一个女孩子，我跟她学到非常多。
我也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她也对了解这个房子跟建筑是有一些理解的。
是是
对
是，
我们现在了解，先来跟你聊你的职涯或是生活。嘉欣比较有趣的事情是，我曾经一开始认识她之前，我就打了徐嘉欣三个字，然后就会出现整容、整形，然后离婚，然后点进去看，都不是她。然后这个关键字就会出现，
而且跟房地产没有一个有关系。
对，
我觉得这怎么会把自己做成这个样子，心中觉得有点悲伤。
对，但是你这么快乐，感觉让我们觉得快乐的人， 你是因为我们这是低谷的智慧，你有低谷吗？
不，我时时刻都在低谷啊。各位不要觉得说就是这个人好像时时刻都很开心是有病吗？没有，就是其实你时时刻刻，我应该这样讲，人生哦，你说要真的要遇到那种一大长串的低谷连续发生，坦白说呢，真的不大容易。那你真的要遇到所谓的低谷，多数人其实就是高潮低谷高潮低谷，那我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当然人生会有一些事，可是我觉得终究你要记得一件事，我为什么人家说哎，你们 Google 瞎编的说哎 Google 顾不到负评或 Google 不到靠北什么东西，因为没有在讲别人啊。而且、哦、我后来有自己有一个领悟，就是、哦、我们不随便跟人家讲低谷的原因是、哦、人类是一个不大容易共情的东西。
哦，对耶，
我跟你说人、哦、你跟他讲一个东西可怜，他会刚开始啊可怜，但是你如果一直可怜，没人觉得你可怜耶。所以就是如果你一天不体会这件事情哦，就你不能体会人类是不能共情这件事情，你的人生就没办法前进。像饼哥，我可以讲那个事吗？
可以啊。
就遇到那么大的事情，大家说啊可怜啊同情你，相信你是冤枉的。但是我跟你讲，人不会共情、哦、他回到家里头照样洗澡看他的剧，哈哈。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人的路、哦、是要自己走出来的。那所以我们说遇到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破事哦。你大概就几个事了，一个是处理它、欸、基本上我们不大放下，好吧，我们不像法师一样我不大容易放下，但我们处理它，然后我们就扭转它，或者是说先放着，先就是你到最后它总要有一个它自己在你身上、哦、可以处理的状态。那这个是我认为所谓的人生低谷、哦、大家遇到一些破事啊什么乱七八糟有的没有的事，你应该要保持的一个态度。
饼哥来一个 echo 来一下。
这很难 echo， 因为你说人没有共情，我承认真的是没有共情、嗯、所以啊有时候人家问我说你遇到那件事情的时候对你有没有很伤害啊什么的，我其实跟他们讲说其实我觉得不是伤害，那对我是一个礼物、欸嗯、因为反而那看到我就觉得我很倒霉，事实上当你觉得我很倒霉的那个时刻，我对我就是个礼物，因为那个对我的感想就是另外一个感想，而不是真的是倒霉。
我现在也会这样想、嗯、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改的这个观感，就是当我发生某些状况某些事的时候，有些是个礼物。比如说我们发生一些事情，有些朋友哎、欸，看想要你好的时候他才靠过来，这些朋友就离你远去嘛。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一个那种人脉 filter，就 social network 的 filter， 人脉网络的隔离，那些朋友反正也是好的时候才来嘛，不好的时候就离开嘛，那我觉得那其实亲近一点也不错，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我现在也就觉得这样蛮好的。
对啊，因为像我们有些人说去试人家、嗯、我心想说你是脑子有洞吗？我们有些你会看有些端倪说啊，你就去用借钱来尝试来试试看你的朋友是不是真朋友，我心想说自己脑子有洞吗？就人不能试、欸、
人不能试，
人不要去试他，
对，人不要试，
但是你要人不去试他，但你要怎么样保证这个人对待你的时候是好的状况，
对，或是相对真诚，
就是你自己要很好的时候，
这真的是、嗯、
你自己是，就是我们只管把自己弄好，然后你就会在你自己好的那个状态下看到人性美善的一面。但是如果哎妈，你把自己把状况弄乱七八糟，怎么会看到人性美善的一面，然后再来试别人说、啊、这人真不真诚啊，这人不真诚，这个怎么样一类，人不要试，
人不要试了，真的不
要
试，真的不要试，因为那是会发生的，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再来反应就好了、嗯、
对啊，所以就是所谓求来就打嘛，
对
不对？你们离职谁没离职过，谁没被 lay off 过，谁没失恋过，对不对？嗯，
今天我们请徐嘉欣老师来会是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另外一种这个就刺激音铺。那因为我们前面都在讲一些低谷的智慧嘛，嗯，那嘉欣今天刚刚我们在讲说你在这个驻彰不动产待18年，然后以下有的时候会上节目，有时候会像你今年做、嗯、你是去年开始做的吧 Podcast，
对啊、
嗯、然后我看你很那个，你的粉专早晚一篇，那个是多久了？
那也大概搞2年多了吧。
我觉得你非常非常厉害、yeah. 因为你白天讲的那一段 垃圾化垃圾的相当有价值，欢迎大家追踪搜寻一下徐嘉欣，然后你就会找到那个网页，那个粉专，那个粉专你加一下，你会看一下每天早上跟晚上是不一样的情绪，
简直人格分裂。
对对对对对，就是不一样的情绪，早上蛮垃圾化的，非常好笑。你怎么去调整这件事啊？就是去定义这件事，就是早上要这样，晚上
不，那时候最早开始就是你知道粉专的经营它一定要每天吗？定时，那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你要有一点对人家有一点帮助。好，那我们不是常常每天早上都会有个早安图吗？然后我们的长辈传给我们早安图，不是莲花就是兰花，不然就是小朋友早安，愿你有个美好的一天。那我们何必这样呢？对，你会收到长辈的早安图，但我也不想伤长辈，所以我每次就会在大概九点半十点的时候，如果长辈，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在四五六在就是六七八九十的这段时间发完早安图，我就会从中挑一张早安图传给他们每个人，全部按完已读，因为我有那个红点不能存在症，然后把它全部按完已读，然后就这事儿。那有时候我也就投机取巧，我也在试长辈，就我把他的早安图再传一次给他们。各位，我跟你讲，各位你可以试试看，多数长辈不会发现这件事情，
他不会发现的啦，
他不会发现这件事，因为他也是人家传给他，就是传就想到毛起来乱传一通，但不要为早安图觉得烦躁。好，那我就想说，每天要是用什么样的开始，就要用开心的事情开始。所以本人的每天的粉专，每天早上都会有一堆垃圾梗图。垃圾梗图早期是从各家网站上面自己去找，到现在啊，我现在梗图，因为我有非常多粉丝投稿，我现在梗图应该可以排到六个月之后了吧，就日日都有梗图，都不需要有新的，好不好？那是早上嘛，那晚上要有一点收敛，所以我自己自我期许要十点半、十一点的时候，就至少在这一天结束的11:59之前，我要自己写一篇心灵鸡汤。
自己写，
自己写啊，
认真自己写。
我跟你说，妈，自己写真的很累啊，就是骂了脏话，对不起。
那我们这边，欢迎脏话，不要这样子，没关系。
好，那就不欢迎台中吗？
我们欢迎嘉义。
哦，好，对，就写一个心灵鸡汤啊。其实这个就是练笔了。好，那但是我最该写就是房地产分析，但已经很久没有写，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就会觉得说，我是有一些房地产的想法。好，那我们也不能说别人有什么问题或什么一类，但我自己有一些房地产的想法，我觉得我想跟大家分享。那些东西他可能不是记者想要问的素材，那他可能写了之后，就是说他有可能，我发新闻稿他没流量，那但是我觉得他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自己就想说啊，那弄一个 podcast 吧，我自己讲一讲。然后我们因为房地产博大精深嘛，就是袁总也知道有些东西总我一定不懂嘛，比如说像这样讲，我们懂市场，但是我们可能就不懂装潢哦，那我们也会不懂一些比如说实际上面交易会遇到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哦，那我或者是说另外跟不动产有关的领域，但是大家相对比较少接触的，那我就会用这个方法，可能跟就请来宾来，就找我的地产的好朋友们来哦聊一下。那聊一下，我觉得一方面我也学习了，然后大家听众也学习了，那我们然后就是我找来，因为我问一问他，徐嘉欣找他来应该不大敢随便乱讲了，哈哈，然后就反正就聊一聊，我自己还觉得还蛮开心的啦。嗯，
秉哥，你现在节目大概现在开始才十分钟，
到现在还没讲到低谷。
对对，我们没有要讲低谷，没有看起来这期
没关系，你也可以讲低谷啊，
没有低谷可以聊，因为嘉欣
有低谷的。
好，我们等一下会来试试看，觉得这十分钟我们过了挺快的，然后学到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啊，
今天我们这两集会很快乐的啊。
嗯，
这一集的最后节目就找徐大师来，我们稍微问一些房地产的问题好了，稍微给大家都有点学习。你在不管是工作、生活，或是当女儿，或是当老婆，你有低谷吗？所有的事情
有时时刻刻都是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没有人一帆风顺的啊。
有提一个，你觉得
工作我刚来的时候黑得要命啊，人家会说：“小姐，你这个交易这个状况，为什么这也知道，你也知道？”不好意思，因为我当初黑的时候被公司找去接了一整年的客数。
哇，
老娘一整年的接的客数，我应该本公司不算客数多的，一年我相信绝对超过300件。 我以前接客诉，我可以接到客户舒服了之后，客户还打电话谢谢我，跟我们的客诉主管说谢谢刚刚那位小姐，她真的安慰到我了。其实就听她讲嘛。那为什么我们有一些业务同仁会说啊，你们没有市场经验，为什么？我说不好意思，老娘接的那一年接的客诉跟后续处理的乱七八糟的破事，比你十辈子面对到的鬼东西还要多。
毕竟你是全国的客诉啊，全国案子的客诉，
那有些东西真的很诡异啊。然后这个东西如果以后有机会再讲，因为那个客诉真的像凶宅我可以讲两个小时。
哇、
wow、啊，超爱听凶宅的。我想像然后我朋友以前我朋友还跟我讲说，哎呀你知道 像 我有个同学，他是上市贵公司 的高级主管，然后他是他们公司信评会的那个委员，然后有时候就是跟我们就说，哎呀我真不敢相信接近社会新闻的事件居然发生在我们公司。我说我们公司这边我遇到都是已经发生社会新闻的事情了。接近拜托你不要拿出来讲好不好，丢脸。那就但是就接了那一年客诉，我这样讲，我接了那一年的客诉，所以大概不动产这个交易你会遇到什么乱七八糟破事我大概都差不多知道。然后反正那一年接完客诉之后，后来人生就稍微有好一些的，因为然后我稍微有好一点，你不是说哎呀网络上面看到我好像很风光，哎不好意思，本人也被写过黑函，做公关
啊，真没办法
哎，做公关被写过，那个人还寄到我董事长，然后全双北市的分店，然后就是说什么在上乱讲话什么一类，然后说是住他署名是住商的一群什么伤心的住商店东。然后老板问我说这怎么回事，我就说是同业干的，然后那个老板就说哦，然后老板就说嗯是同业干的。就是我后来大概知道是谁了，但是我心里就想说你搞这事情也搞了一个礼拜了吧，老娘大概只花30秒就拆弹了，也活该你被我弄到。因为我们有时候分析市场的时候，有些人会他可能就是那一步没成交嘛。
嗯
啊，但是我这样讲齁，以前我还刚开始我还说觉得啊我讲了句话害他没成交，后来我就领悟到一件事，没成交本来客户就不想买，他如果超想买，你现在想要追一个没啊，
真的啊。
那我跟你说他就算是有什么状况你夯不啷当你还是会想办法追他。
对啊，想买的人就是会买，
想买人就会买啊，想买的我告诉你，我们想买凶宅他也买，对吧？说啊，这个漏水，但我这房子呢，我好喜欢他哦，漏水也买。那、啊、你的客人会因为徐嘉欣讲一句话不买，他本来就
不可能啊，不是
那样。那你写我黑函，你活该被我三十秒拆弹。
所以那个是你也认识，本来就认识的人，
我大概知道他是谁。
OK，
我大概知道，
嗯，
那反正。然后听说同业的老板知道，哎呦，徐嘉欣连同业的老板，
嗯。
对，其实就是黄色品牌的老板董事长看到，哎呦，听说徐嘉欣被写黑函呐、啊，然后就说不好意思，就是我为了方便起见，我也就先推到你们身上了，谢谢。对，所以大概就这个事吧。但反正后来让陆陆续续会有我觉得就是应对，然后你大概知道所有的事情它会有一个 coin， 就是那个核心，
嗯，
好，就但凡那个核心。你就像我刚才讲的事情，会怪你讲一句话害业务没成交。业务没成交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他客户没掌握好，他不敢说他自己客户没掌握好，他要找一个外部因素来讲这件事情，
找一个戴罪羔羊啦。
对啊，那想不到戴罪羔羊会咬人啊。
嗯，戴罪羔狮，戴罪羔狗。
这个事情是我们后来发现遇到一些破事的时候，我现在不能躲，
不能躲，
不能躲，真的不能躲，
真的不能躲，
真的不能躲。
你越剽悍，人家越不敢对你怎么样。就是敢杀的他吼，片甲不留的时候哦，人家对你客客气气
啊。
嗯，
的确是这样啊，的确是这样。但如果遇到那种 nothing to lose 的那种疯子，应该也不能跟他跟着来硬着来。
不是、啊、nothing to lose 的人他不会买房地产啊、
哦、也是啊也是啊也是啊，
是不是他但凡有了房贷，他但凡有了房贷之后他人生就有牵挂了。
哇哦，
是吧，
太有道理
了，对不对？像我们有一些老板其实叫员工买房地产，买了之后个性也好了，再也不会闹了。
因为他要好好的把握工作。
嗯，但我真的觉得就是我觉得房地产它有很多的社会意义。你看我真的今天真的讲超多的垃圾话，到底喝了什么东西怎么会讲话？
你喝了某一个品牌的分解茶、
啊、对对对对对，分解茶不是只有他们家才有、啊、
你要分解多一点垃圾。好，
对。
那你在当一个譬如说媒体人或是荧光幕前的人或是小 KOL 好还不算、就是至少在房产界除了这种黑函有所以说酸民攻击也有过吧、
欸、有啊。我跟你讲我还收过什么呢，我还收过有那个就是神经病写信给我来总部，然后写给我那个叫做徐嘉欣你取走了我的智慧，然后所以什么你现在已经很发达了，所以我要跟你要30万。我想是神经病吗？你知道就是有那种就是神棍式的恐吓黑函。
对
对，然后我心里想说天啊，这真的应验我一个 做保险理赔的同学讲的一句话，他说台湾哦，基本上没病的都在医院，有病的都在外面。
没病的都在医院，有病的都在外面。哇、啊、这一集又下边这一集这个又可以变成我们的金句了。
不是这阵子我就算这些人有病怎么不去看医生是吧，这30万这么好要啊，我烧给你。是大概是这样，
就是拿一个金楼然后说转账中，
就民间转账嘛，
民间转账
开直播给他。
那个嘉欣在做这些事情，然后包含上这个就是我们说那个 podcast 节目啊，然后邀请朋友伙伴，然后看这些都来来去去，我发现有一件事情是这样。我们聊过相关跟房地产或是房子的事情还有社会的事情，我们聊过很多。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你借由房地产还有那个交易的看过了很多案件，你看过的事件很多。所以这有点像我举个例子，也许就像柯文哲说他在急诊室看过人命走很多，所以你看过了不管是凶宅很多，交易纠纷很多，人家可能杠杆取得买卖干跳的赚了很多钱，这个很多，所以看的事情很多，很多事情会让你觉得比较没那么大事了。
其实这样说好了，就是说你遇到了很多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哦，或是你听人家讲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的时候，因为我大概现在也就是说你要去维系人脉，其实我现在大家都朋友主动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一定有事，但我都会接。好，那我都会接，就是但凡比如说他们家要分产，然后什么他老公偷人，然后什么弟弟忽然翻脸不认人，或是什么亲戚要来弄他们怎么样，男女朋友等等、哦、大概不拖就会。其实 我后来真的也觉得说台湾应该要把法治教育跟理财教育放在国民教育里面。
那我觉得是啊，
哇，比你去教那些什么玩意儿真的重要太多了。
那顾炎武的廉耻是不是、
欸、我不好说。但 我就是有时候就是就因为我们做这一行，我其实是因为有很多朋友我们是媒体的，那媒体的朋友很多的他们是没有那个法的概念、哦、然后也没有理财的概念，
没错，
所以 有时候 你听了之后你会觉得就是在帮解决问题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可惜，他们都是这么聪明这么好这么优秀的人，遇到这种衰事不是他们的错，是没有知识没有相关的知识在第一时间救他们。
我先讲不要救他们、哦、在前面一段你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些 common sense 或是一些理财或什么的，我每次光在新闻看到说什么谁做生意什么日入10万或100万，靠的是他们营业额还不是净利的。
对啊，
我看到的时候就会非常傻眼了、
啊，是啊，所以 这几年我后来你刚刚说我在媒体或者是什么，我对大家你我们刚才来的时候在聊说有什么 Google 不知道徐嘉欣讲自己的事，因为我后来理解的一件事情是说我的存在不必要，就我这个人有什么 story 不重要，但是我这个人 我最大的好处就是我是一个人化翻译机，我把我自己当做房地产的人化翻译机。
哎、欸，你真的是哎、欸，你这样讲真的是。
那我是一个人化翻译机的时候、哦、我讲这东西，我就保证你懂，我保证你懂了之后，你以后就不会踩到地雷，对吧？
对。
所以 今天消费者不是要来看上午的脸书看徐阿新今天又露奶，上午也老了，就是也不是要看我干嘛干嘛干嘛，我们就在这里，我要告诉你什么东西你在交易的时候你就不要踩到，然后有些东西它不是像媒体讲的那样，那这是我认为我可以做的事情。
哇，那你能分享你看过踩到比较大的那种雷吗？
我自己前一阵子有一个朋友来问我一个问题，他问我说我做这行做这么久，有没有哪一件事情呢，我做了这件事情在这个产业我觉得值了，我说有。我记得有一年呢，我那时候刚进来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客诉，他的客诉 我觉得有点辛苦，其实业务没错，然后法规也没错，那他们是一对就是做工的夫妻啊，然后那时候要买一个房子，他买那个房子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概念，内政部版的买卖契约书也没有，就是你知道有人买房子贷款下不来吧？
有
违约
会，我听说过，
你知道违约会没收定金吧？
哦，对，
那对夫妻被没收了快300万定金。
哇，那
后来有去瞧，没有拿那么多钱，但我说太惨了，怎么会这样？我就问法务，我说哎，这事情，那我说，然后他就说，我说这是有没有办法可以避免？然后那法务就跟我说，他说可以避免，但你要附加条款，但是这个附加条款不能在就是部版的，就内政部的。我说那为什么内政部契约书没有？他说因为内政部契约书是要保障买卖双方权益的平等，但是这一条加上去之后，其实卖方他比较辛苦一点，因为他要负担一个买方违约他没办法拿到钱的损失。好，但是因为买方这件事情他的交易的状况他就可以被保障。好，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我就那跟我跟法务讲，我说那这样要加什么、啊、他说就是加一个就是不这个交易哦，你的房贷如果没有建价多少钱啊，达到多少成，买卖契约自动无效，啊，买方无需负担任何赔偿。好，那这样子的条文加上去了之后，他就可以在交易里面，万一发生状况的时候，他不用赔钱。那这件事情，我后来跟我一个那时候在做记者，现在是某一间公司的公关，房仲的公关。就他在做记者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哎，这事太惨，咱们来做一条。他就说好，咱们来做一条。然后我自己那时候出书，我也把它写在里面。他写在里面，我后来遇到很多民众说，徐阿新，我就是因为这条就可以下车。好，那我自己的看法是说，纵然大家不知道是这条可能我们当初很早很早的时候就把它拉出来写。然后我们以前年轻比较气盛的时候，还有一次是麦当劳的那个癌症基金会的，就是他们有一个让癌症家庭可以有一个
免费住宿
的地方，好，旁边有人说会影响房价，就你知道年轻呢，就是把周边的，就是所有有问题的，大家是不是说所有社福中心的房价准备写完一轮，发现没有。啊，这也是我觉得企业该做的事，虽然里长应该会觉得很干，但这个是我们认为我们早期在做了很有意思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哎呀，这个年轻的时候的自己还真是有够勇，
乐趣啊！
对，
但这件事很厉害啊，这个很棒，这救人啊！
就是我们在做些那这几年，我这后来有一个。观察是这样子，就是人但凡在做老天认为你对的事情，老天就一直把你放在那儿，
你说你就一直在那里做，
对，我就一直没办法离开。那就是老天，应该这样说，就是老天他把你放在这里其实是有他的使命。我有一次跟一个朋友在，就像我觉得各位也是一样，就是 我也是在跟我一个朋友在聊，他就说哎，奇怪，我们也家里头没特别好，然后也没特别聪明，没特别漂亮，凭什么是我们？对，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我这样讲，我有很多同业不服气啊，不服气，我非本科凭什么有这么大的名气？他们用的那个字叫凭什么？但我觉得，哎呀，怎样？不，我觉得怎么样？对啊，就是那我自己后来在想，就是我们有这个部分，它绝对不是我们自己。 他说如果神，如果有一个力量是超自然的力量，它就是神给你带来社会正面意义的力量。你看我是不是很适合去弄开间庙？
我觉得你适合开间庙，因为他每次开讲话，我们吃饭他会说老衲、哦、他开头就讲老衲。不过 我想要用，我想要稍微 正面的讲一下刚刚嘉欣讲说，嘉欣你本身念的时候你说不是本科，所以
我念传播的，然后到后来因为 我自己又不断的进修了，我就是一个很喜欢内卷知识的人。
哦，对，是，
所以我又去台大的法律学分班学了，然后也去政大估价师学分班学，然后自己又考不动产经纪人的证照，跟不动产，就是我自己是一个就是不动产知识的控。然后有一回政大的老师就我们开去部里开会的时候，就是老师说，哎呀，相信你以前就是在学校都很低调，我们大家都在讨论说奇怪，在以前在学校对你都一点印象都没有，说啊，因为我没有考到你们学校。对，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如果以我们当时是观众来说，那现在变成你的朋友，然后我是觉得第一件事情，你在某一个时段，那几年我们的确第一个曝光度很高，不管后面的关系，我们先讲一些酸人可能会讲的话，就是说哦，你跟媒体可能比较好，但其实你说出来的内容就像你讲的一样，你是人话翻译机，我们当观众的时候其实我们听的也蛮懂的，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记忆点，就是当我在就是我堂妹的场里面看到你的时候，就记忆说啊，这个是我在新闻上见到的这个人，然后的确我也有好印象，所以我们去互相认识，那就是如果要用比较酸的方式去解释这件事的话，那我想要帮你讲的话是OK， 今天你要达到这个程度的话，那好，那最差最差你媒体关系也要好嘛。那为什么人家找嘉欣不找你嘛？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那你出来讲的话会不会让我们其他观众有记忆点，那又另外一回事嘛，对不对，炳哥？
是，
对啊，是。然后再来就是他穿绿色的可能比较记忆点比较清楚嘛，大家看到
以前的那个绿真的有够恐，现在好一点了。
对对对
对
对，
我觉得那个
绿好亮哦。
以前那个苹果绿真的是我个人认为就是在形象上面给大家很强烈印象的一个关键。
真的啊？
谁会穿那颜色走在路上？
我觉得超屌了，而且好几次哦，我忘记我是看哪个新闻的，然后反正什么豪宅啊，什么有的没有新闻，然后我就看到又是这个女生。他每次出来都在讲这个东西，然后我、哦、房地产知识我好像知道的有比较多，就经过几个新闻了以后，就哦，真的、嗯、好像就是这样讲、
欸、你知道我曾经被投诉 NCC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就是有一次记者在跟我讲说、欸、我不能常再来找你，我说哎、欸，怎么？我说没关系啊，然后他就说，但我要告诉你为什么我不能常来找你，因为有民众投诉 NCC， 他说你们公司置入太多新闻。我说这不是啊，就大家都来采访啊。所以就是这样，我应该是我史上唯一一个被投诉 NCC 的业者。对对对，因为曝光太多。嘿，
但对于那些记者来讲，你算是他们的房产新闻的顾问，或是其实他们那些记者也需要一些镜头啊？
几个啦，一个是说，第一个我们很快，我们在媒体的以前在媒体的训练，跟我自己是学传播的，我们大概就会让你在一个掰里面哦、喔。控制在十秒十五秒，我就让你剪两句话，你就可以回家了。我不会跟你废话，因为有些他们就是最害怕的受访者是一去然后讲一个钟头没有重点，我们就两句话让你讲完重点就走了。但是如果你有时间，我们就聊天，叫我咖啡上来喝啊，这是一个呢。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对于记者朋友来说，我们可以提供他一些。他试一下资源，像有些他觉得不好意思的，我说你真的不用这样子，因为你叫业务帮你做买卖，你也是要付服务费嘛。啊，代数什么有什么问题哦，你真的没办法的话哦，那我们也帮你看看怎么样去处理嘛。比如说有些债务的啦，或者是说比较多的是长辈忽然过世哦，那个要怎么样去处理？哦，那这个其实。我后来冷静想一想，就是还真不是每个人身边都会有律师、会计师、代书、房仲，所以这个我们也等于用公司的平台了，提供这些媒体朋友们 这些协助了。
对啊，我觉得因为其实对于我们民众来讲，那些房地产的房子相关的新闻，尤其这几年就是前面啊，前面之前可能房地产的新闻可能我们还没有那么天天会有压迫感，觉得我们要了解，但是因为这几年通货膨胀以后，又人民的苦痛越来越高了，然后就是大家关注度就比较高了。对，那个秉哥你也是这几年才更了解或是更去关注地产吧。
嗯，我觉得刚刚嘉欣说了一个重点啊，有时候真的台湾的法治教育实在很糟糕，
真的，不然怎么会有你这么倒霉的事。
对啊，我们也是遇到倒霉鬼的事情才跑去读了法律学分班。
诶，是读台大的吗？
一样一样。
哦，对对对，
学姐学姐学姐。
诶，我跟你讲，台大法律学分班我们他没有付钱给我，但我真的觉得他们上的很不错。
我也是这样讲，我也跟明媛这样讲啊。那时候他出事了，我就跟他讲说，跟你讲花十万块保你少一个庭就划算了，少去一个庭就有了。
有道理。
对啊，十万块，超便宜。
就是你去了之后会有一个东西叫法感，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一般人没有法感这种东西，但是你透过一个系统的法律教育，它会有民事的、刑事的，然后会有民讼、行讼、强制执行等等的这些配，这些我们说是照表操课。但是坦白说了，学分班真的教不完呢、
啊。教不完啊，
教不完。我还有同学后来他们都 去念什么政大的法硕或者是东吴的法硕、哦、但我真的认为，如果各位人生想要进修一个什么玩意儿的话、哦、法律是个很好的学习，
非常有价值，
非常有价值。
而且上完之后真的少一个庭就够了。而且你刚刚说法感，我觉得法律就是道德的最低底线。
是，
对，很多人其实都用道德的方式在看事情，可是事实上你连一个最低底线可能都没有，没有达到，你自己根本做错事都不太清楚。比如说我们常开店创业最常遇到的承揽雇佣、嗯、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承揽什么叫雇佣，包括合伙合资，最近我们的那个桃子姐那边吵架也是 合伙合资的问题、嗯、我觉得都是一样，那就是法律的感觉啊。
对、嗯、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是有些人他也不去上不去读书也不干嘛，然后反正他遇到问题先问问了之后自己处理。我跟你说最可怕就是我就问我这边问完那边问完，然后就我自己处理。各位免费最贵好不好？
真的啊，免费最贵。我觉得没有给那些专业的人士一些不给专业的费用的话，我觉得就是后来回来就不一样的事情。
嗯，对对。